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现在是2016年2月11日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晚间19点。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慕尼黑安全会议今天下午召开，将重点推动叙利亚立即停火，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联军在布鲁塞尔举行会商。塔斯社说，俄军战机在叙利亚境内最近八天轰炸了1900个目标。日美韩三国参谋长举行朝鲜问题会议，朝鲜下令驱逐开城工业区韩方人员并冻结园区资产。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李永吉可能已经遭到处决。台湾官方申请假扣押围观大楼建筑商的财产。香港鱼蛋革命后，今天法庭提堂，38人被控暴动罪，最年轻者仅14岁。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即将离职，他可能转任法国宪法法院主席。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由古丽编辑和播报。
今天2月11日，国际社会就叙利亚危机召开两个会议，政治层面是慕尼黑安全会议，军事层面是布鲁塞尔抗击伊斯兰国组织联军会议。慕尼黑安全会议定于今天下午召开，届时支持叙利亚和平进程的17国将就叙利亚危机局势展开讨论，焦点是要促成叙利亚境内立即停火和联合国定于2月25日在日内瓦开启的叙利亚和平谈判。目前叙利亚境内战火燃烧，打出了新一波的难民潮。今天慕尼黑会议的主要参与国是由17国组成的支持叙利亚小组，其中包括美国、法国、中国、德国、俄罗斯、伊朗、土耳其、沙特、埃及等国。会议定于国际标准时间16点开始，内容主要是促进叙利亚境内停火和2月25日的和谈。与此同时，反伊斯兰国组织联盟的28个成员国国防部长定于今天国际标准时间13点30在布鲁塞尔召开军事会议，磋商叙利亚境内战争局势和移民危机。同时，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今天进入第二天。昨天，德国、希腊和土耳其都要求北约在爱琴海展开巡逻。叙利亚境内战事越发激烈，大马士革军队在俄军战机的配合下继续对北部反对派控制的大城市阿勒颇发起围剿行动，并在大马士革周边围住了数十座城镇。据俄罗斯塔斯社今天报道，俄军战机从2月4日到11日共出动了510架次，轰炸了1900个叙利亚反叛武装的目标。叙利亚境内上百万人被困，数万难民出逃涌向北部难民营，并试图进入土耳其，但是安卡拉当局坚持拒绝向这些叙利亚难民开放边界。美国国务卿克里周二再次呼吁俄罗斯在叙利亚立即停火并全面开放人道走廊。克里在与埃及外长舒克里会晤后的记者会上说，我们再次呼吁俄罗斯加入到国际斡旋叙利亚停火的行动中来。而目前俄军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的周边地区的军事行动导致当地的局势更加复杂化，增加了各方启动严肃谈判的难度。昨天在联合国，英法两国也敦促莫斯科立即在叙利亚停火。法国驻联合国大使德拉特表示，大马士革当局及其盟友必须履行其人道义务，停止盲目的轰炸行动，解除对城镇的围困，开放人道救援通道。昨天在联合国会议上，俄罗斯代表声称，俄方将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提交一份叙利亚停火建议。有关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前瞻情况，请听稍后记者安东尼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日美韩三国参谋长举行朝鲜问题会议，同意共享涉朝信息。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日美韩三军参谋长举行朝鲜问题会议，日美韩三军参谋长于10日举行会议，就应对朝鲜发射远程导弹方案等交换了意见。 此次会议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由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邀请韩日总参谋长出席，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应邀赴夏威夷出席会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议长李纯镇考虑到韩军保持高度警戒的情况，在韩国通过视频与会。日美韩三军参谋长因应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威胁的升高，同意在安全保障工作上强化信息共享和合作。三国针对朝鲜1月6日实施第四次核试验和2月7日发射远程导弹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朝鲜的行为是对国际社会严重的挑衅行为，是直接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据悉，三人一致同意在今年年底前将再次举行会议，以深化三国的防卫关系，提高军队演习等方面的合作水平。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另据韩联社昨天2月10日引述消息灵通人士报道，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李永吉在2月初已经遭到处决，他的罪名是宗派分子和专权与腐败。消息说，2月2至3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与朝鲜人民军委员会扩大联合会议在平壤举行，李永吉很可能是在这次会议后不久被处决的。李永吉总参谋长在今年1月份还曾经陪同金正恩参观了朝鲜军事训练，访问了朝鲜人民武力部等等活动，但是在本月初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与军队扩大会议上，即2月8日平壤庆祝射星活动上，李永吉都没有露面。朝鲜劳动新闻报道，射星庆功会时，在惯常应该提到参谋长的名字时，没有提到李永吉，而是让朝鲜人民军大将李明修取而代之。消息人士称，李永吉被认为是遵守原则的人，平壤很可能为了处决他，给他安上了一系列的罪名。消息人士还指出，去年4月，时任朝鲜人民武装部部长玄永哲以叛国罪被处决，此次总参谋长李永吉的落马表明金正恩对手握军权的高级将领不信任，也表明金正恩的恐怖政治仍在持续。朝鲜今天2月11日宣布驱逐开城工业区所有韩方工作人员，并且冻结园区内企业的所有资产。朝鲜称，韩国有关暂停开城工业园区运营的决定是宣战。根据朝鲜中央通讯社的报道，朝鲜负责南美关系的机构在一份声明中称，开城工业区已经被宣布为军事管制区域。请听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之前韩联社引述韩国统一部有关人士报道说，韩方开城工业园区的管委会委员长金南植等13人已经进入园区，将与朝方中央特区开发指导总局商讨韩方人员和物资撤离的事宜。入驻开城工业区的企业在获得朝方同意的情况下派车入园拟运走物资。韩国统一部人士介绍，入驻园区的124家韩方企业，每家企业派1辆卡车入园，如果有特殊情况的企业派出2辆卡车。根据他的介绍，朝方工人今天没有上班，这应该是朝鲜官方的安排。另外，这名人士说，因朝鲜执意发射远程导弹，朝韩之间的社会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全面搁置，韩朝俄三方合作项目罗金到哈桑物流项目也会受到拖累。但是他表示，这是企业推进的项目，政府无权决定是否中断项目。在当前的形势下，政府只能说目前暂时不太适合推进项目，而不能要求中断项目。韩国星期三宣布暂停开城工业区的运营，以回应朝鲜周末发射火箭的行为。法新社今天报道说，124家韩国工厂和企业的负责人在首尔宣布全面中断开城工业区的运转之后，安排撤离和拿回资产的时间很少，他们很焦虑，也很愤怒。
台湾2月6日大地震，台南的16层围观住宅楼倒塌，遇难者已经升至59人， 63人有待救援。台南市政府向司法当局提出对建筑商等相关人员的财产申请假扣押，以确保受害者今后诉讼赔偿。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台湾台南市16层的维冠住宅大楼在2006地震中倒塌，随着挖掘工作的进展，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59人。台南市长赖清德今天表示，市政府已经代表受灾户向台南地方法院针对建筑商等相关人员的财产申请假扣押，以防止脱产。市政府已经代表受灾户向台南地方法院针对建筑商等相关人员的财产申请假扣押，以防止脱产，确保日后诉讼的追偿。申请假扣押的对象包括维冠建设公司的负责人林明辉、公司的董监事以及负责新建这栋大楼的建筑师跟主任技师等等。目前已知这栋豆腐渣大楼问题很多，包括建筑师竟然是借牌的，柱子的箍筋数量不足，只有50%。2楼到4楼擅自拆除许多隔间墙跟梁柱以增加使用面积，柱子里面放置空的沙拉油桶。另外，梁柱混凝土卧果力不足，也被高度怀疑是导致倒塌的原因。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最新的统计，这场发生在小年夜、规模6.4的地震，已经在台湾地区造成59个人死亡、550多人受伤，还有63个人被埋在断垣残壁下待救，生存希望渺茫。21具大型的挖掘机具目前正逐层开挖救人。为了悼念罹难者，台湾官方决定15号春节假期结束之后第一天上班日，台湾地区所有机关学校降半旗一天致哀。另外，总统府、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考试院以及国民党都已经取消了原定15号将举行的新春团拜。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香港鱼蛋革命后，今天香港法院提堂，38人被控暴动罪，最年轻者仅14岁。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梅艳婷报道，今年春节初一夜，在香港旺角的激烈警民冲突中，警方拘捕了64人，其中38人被控暴动罪。被告年龄由14岁至70岁不等，其中包括发起抗争行动的香港大学的学生梁天琦和港大学生刊物的后任总编辑许佳琪等人。许佳琪声称他是到场采访的。38名被告今天2月11日在香港裁判法院提堂，暂时无需答辩，法庭宣布押到4月份再审讯。期间，这些人渴望获得保释，但法庭也可能禁止这些被告到事发的旺角区。今天提堂有100多人到场旁听，包括香港大中学生组织的成员。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即将离职，法国总统奥朗德有可能任命他做法国宪法法院的主席。法比尤斯昨天2月10日表示，他即将离职后，在法国国民议会得到了议员们的掌声。法国外长法比尤斯离职的消息被认为是法国政府改组的前兆。今天晚上，法国总统奥朗德将在总统府接受法国电视1台和2台记者的采访，向公众播放。法新社报道，法比尤斯已经担任4年法国外长，他被记者追问是否会出席最后一次内阁会议时答称是的，会出席。法比尤斯昨天被记者追堵时曾表示说，今后做什么还为时过早。奥朗德总统今天有可能提名法比尤斯转任法国宪法委员会的主席。传言有2位接任法国外长的人选，一位是法国总统奥朗德的前任女友，现任环保部长罗亚尔夫人，另一位是法国前总理埃罗。尼日利亚东北部的一个难民营昨天2月10日发生爆炸，至少有56人遇难，78人受伤。爆炸案的肇事者是2名女性自杀炸弹客。中央社引述美联社的报道说，这座难民营住有大约50000名因为博科圣地组织作乱而逃离家园的难民。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各位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法国与英国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今天力促俄罗斯停止轰炸叙利亚阿勒颇周边地区，并且呼吁强权就叙利亚冲突举行慕尼黑会议之前让人道援助得以进入。路透社报道，15个理事国组成的安理会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叙利亚局势。联合国之前警告，如果叙利亚政府军包围阿勒颇反抗军掌控区，几万名平民的食物供应来源恐怕就会遭到切断。联合国人道事务主管欧布莱恩简报之后，新西兰驻联合国大使波西门告诉记者，俄罗斯空袭直接导致阿勒颇周围陷入危机，会议是应新西兰与西班牙要求召开的。俄罗斯、美国、沙特阿拉伯与伊朗等国际强权将会在慕尼黑开会讨论重启叙利亚和平会谈事宜，但是外交官员认为，只要俄罗斯支援的进攻行动不停止，展开谈判的机会渺茫。反抗军已经表明，除非停止轰炸行动，否则不会参加和谈。法国驻联合国大使德拉特告诉记者，叙利亚政权与其盟国不能假装向反对派伸手示好，又在背后下毒手。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朱尔金说，俄罗斯空袭行动是在透明方式下进行的。他说，部分安理会理事国越界，在政治上利用人道议题。法新社报道，朱尔金反击，莫斯科不会对军事作战行动感到抱歉，表示西方强权把在叙利亚运送救援物资的迫切需求用在宣传目的。他又说，有鉴于各界对人道议题的关注升高，安理会也应该开始定期讨论也门与叙利亚局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月9号表示，俄方已经向美国提出了叙利亚危机的具体调解方案，华盛顿目前正在研究这些提议。拉夫罗夫在接受莫斯科共青团报采访时表示，我不透露细节，但我想指出，包括美方在内，一些方面总在简单的呼吁立即宣布停火，而以美国在该地区盟友为主的国家表示反对，坚持说只有巴沙尔阿萨德会下台的情况明朗后才能讨论这个问题。与之不同的是，我们在与华盛顿接触时提出了具体完全的方案，他们现在正在对此进行研究。他说，美国国务卿克里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这份方案。拉夫罗夫表示，我希望华盛顿不会需要太多的时间来审议其中包括的非常简单的提议。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2月5号表示，莫斯科并不回避政治或外交途径解决叙利亚冲突，但是明确表示继续向叙利亚政府提供军事支持。莫斯科一直在寻求和平与政治解决叙利亚局势的基本国际框架内做出努力。莫斯科发言人帕斯科夫在电话会议上对记者们说，同时俄罗斯正在向叙利亚合法政府打击恐怖主义提供支持。俄罗斯2月4号表示，怀疑土耳其准备入侵叙利亚。叙利亚军方消息人士表示，阿勒颇将很快被拥有俄罗斯空中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包围。俄罗斯国防部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土耳其军队为在叙利亚境内采取积极行动进行秘密准备。俄罗斯试图隐藏他们在叙利亚的罪行。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办公室的一名高级官员说，他们只是在转移对他们袭击平民的注意力，俄罗斯已经在入侵叙利亚，土耳其有权采取任何行动保护自身的安全。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要闻解说，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劳拉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四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关注的焦点各不相同。费加罗报头版关注法国议会初次投票通过的剥夺双重国籍条款，和在美国举行的第二场总统初选赢得胜利的民主党高龄候选人桑德斯。解放报头版刊登对法国核电集团阿海瓦的独家调查。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世界报文化版刊登长篇报道，关注在巴黎近期举行的数个当代中国艺术家展览。 费加罗报报道，美国大选第二场初选爆出冷门，在关键的新汉姆舍尔州初选中，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击败选举明星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有74岁高龄的桑德斯却是美国年轻人和女性们心中的明星，赢得了他们的支持。而在共和党方面，亿万富翁特朗普顺利取胜，而桑德斯、特朗普二人都被认为是美国非主流的政治人物。法国议会2月10日投票通过剥夺与恐怖主义有关双重国籍者的国籍。费加罗今天的评论指出，虽然奥朗德政府在剥夺恐怖分子双重国籍问题上投票顺利通过了第一关，这是迈出的第一步，但是要达到修宪的目标，还需要在一个月内投票，以便获得参议院的支持。无论左派还是右派议员们对此问题分歧巨大，政府想最终顺利取得剥夺双重国籍法案修正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参议院右派占多数，此次剥夺国籍法案修正案中明确指出，除了可以剥夺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双重国籍者的法国国籍外，还计划强化对恐怖分子的嫌疑人进行行动限制。解放报头版刊登对法国核电集团阿海瓦的独家调查报道，指出阿海瓦集团前首席执行官安娜·罗维中没有向法国政府通告在2007年并购非洲约翰尼姆矿产项目中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也牵扯到罗维中的丈夫。阿海瓦是法国国有企业，属于核能与再生能源工业的跨国公司，在全球核电行业中排列首位。关于法国议会初次投票剥夺双重国籍条款以便进行修宪，解放报的评论是，这是落在左派政府手上的热山药，也让左派阵营进一步分裂。另外，法国外长法比欧斯辞职。解放报指出，法比欧斯在担任法国外长期间主要取得了两个重大成绩，包括刚刚签署的巴黎气候协议和在伊朗和谈中起到的作用。当然，在欧盟和非洲问题上也有不少失误。费加罗报头版刊登法比欧斯挥手致意照片，标题是离开外交部，法比欧斯出任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经济报纸回声报也有关于美国新汉姆舍尔州初选中爆出冷门的桑德斯的报道，指出还没有一位共和党人能够如桑托斯那样获得如此的热烈支持。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世界报文化版刊登长篇报道，关注在法国巴黎举行的数个当代中国艺术家展览。世界报写道，中国艺术家、人权活动人士艾薇薇在巴黎奢侈品百货公司勒蓬马歇进行装置艺术展，用巨型风筝展示童年梦想，同时在巴黎路易威登基金会举行本土变革中中国艺术家的群展，展示来自北京和上海那些中国艺术家中的年轻人的作品。而著名艺术家黄永平5月份在巴黎大皇宫进行特展。从2003年以来，巴黎还没有举行过如此多的关于中国艺术家的展览。世界报指出，法国艺术界是想吸引来自中国艺术品收藏家，但是也不要忘记，艺术市场需要多样性，提醒博物馆不要只是集中展示来自一个国家艺术家的作品。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 Julien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张文忠发自香港的报道。
台湾大选，民进党再次上台执政，蔡英文当选总统，牵动中日美三国关系出现可能的变数，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近期台海情势的分析评论。台湾联合报的社论说，民进党还来不及开趴庆功，外国政要已前往敲门。日本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光夫及美国前副国务卿伯恩斯选后相继拜会蔡英文，名为道贺，实则要确定蔡英文对两国的外交路线与政策承诺，也试探他上台后的两岸关系走向。日本媒体更直接呼吁盼蔡英文修正国民党过度轻中的政策。 与此同时，北京国台办在选后第一时间发表声明，以继续坚持九二共识向蔡英文喊话。也许是蔡英文选前在两岸政策上表达的太过暧昧，这让美日两国出现不同的政治想象。美国认为不承认九二共识只是蔡英文的选举语言，选后应有转圆空间，因此伯恩斯此行旨在确保蔡英文在两岸议题上不会轻率躁动，以免增加美国的麻烦，就如当年陈水扁普上台时美国时时给予节制一样。相形之下，日本则认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将大幅修正马英九的路线，使日本在对中政策上享有更大的操作空间，因此大乔此行主要是试探未来联台抗中的可能性。香港《明报》的社论说，蔡英文当选翌日，中国大陆外交部部长助理孔铉又会见日本驻华大使牧世昌人，就台湾大选表明立场。台湾传媒报道称，孔铉又说明了中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的立场。北京要向日本发出清晰的态度及言辞，警示日本在日台关系的步伐及方向。有分析认为，在北京眼中，日本一直对台湾有图谋。如今蔡英文上台，与蔡英文关系密切的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与日本关系非比寻常，北京发出警示是欲形成有言在先，力主日本官方与蔡英文往后的进一步接触。北京就台湾总统大选结果在对待区内两大潜在敌人美国及日本时有所不同，某程度是暂时放下美国而提起日本，折射出的是对日本右翼一系与蔡英文关系的担忧，警觉日本借到台湾牵制中国大陆争取战略优势，担心日本如此做法客观上有着触动台独思潮的效果。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北京在台湾大选前官媒猛抨击民进党的立场与政策，反而未点名批判蔡英文个人，显示北京早就预判蔡英文会胜选，刻意为未来两岸关系预留空间。蔡英文投票前一天与选后连续表示他感受到大陆的克制和善意，这就是最好的沟通，目的也在为两岸关系预留转圆空间。美方启动促成两岸继续谈判的机制，在告诉蔡政府和北京，美国希望两岸持续对话，维持稳定的两岸关系，至少暂时摒除用台湾牌作为美中战略竞争制衡中国的可能性。大陆坚持蔡英文在就职演说及任内有关两岸关系或可求同存异，但绝不可代替九二共识，也不可和中国文化文明历史血缘中华民族作出切割，在台湾未来修订课纲时更不可去中国化。问题是这些正是蔡英文最想做、最想向选民交代区别他与马政府不同的政策。台湾中华日报的社论说，回顾过去将近16年，两岸关系可以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样态。第一个样态是陈水扁执政那8年，两岸关系紧张，情势扬升，海基海协两岸两会制度性协商管道中断。第二个样态是马英九执政的将近8年之间，两岸关系走在和平发展的轨道之上，两岸制度性协商恢复顺畅运作，并且签署了23项协议。决定这两个样态的关键因素就在于是否承认九二共识。在乙未年将结束之际，中共为两岸关系发出一枚信号弹，没有九二共识就没有两岸协商。在即将到来的丙申年，中共的信号弹是否持续发出，是否增强为震撼弹，有待进一步观察。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rfi.fr。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慕尼黑安全会议今天下午召开，将重点推动叙利亚立即停火。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联军在布鲁塞尔举行会商，塔斯社说，俄军战机最近八天在叙利亚轰炸1900个目标。日美韩三国的参谋长举行朝鲜问题会议，朝鲜宣布驱逐开城工业区韩方人员，并且冻结园区的资产。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李永基可能在二月初已经遭到处决。台湾官方申请假扣押维冠大楼建筑商的财产。香港鱼蛋革命今天法院提堂，38人被控暴动罪，最年轻的仅仅14岁。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即将离职，可能转任法国宪法法院主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三向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提议，让他辞去外长的职务，担任法国宪法委员会的主席。法国总统奥朗德的这一提议拉开了奥朗德总统任期内的第四次政府改组的序幕。外界普遍预计，奥朗德总统任期内的第四次政府改组即将进行，但是这次政府改组所涉及的范围到底有多大，目前还难以预计。2月10号星期三，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本人也在政府部长会议结束之后向媒体证实说，他的职务将有所变动，他在3月初的时候将会取代让·路易·德布佩成为法国宪法委员会的主席。当然，这一切还需要法国国民议会和法国参议院的法律委员会的表决和同意。在法国国民议会，法比尤斯表示，他对自己领导了法国的外交工作感到骄傲，他很高兴服务于法国的外交工作。如果法比尤斯顺利离开法国外交部，并成为法国宪法委员会的主席，在这种情况下，谁将担任法国的外交部长呢？法国媒体星期三认为，最有可能成为新任法国外长的有两个人选，一个是前总理埃罗，另一个是现任的法国生态部长罗亚尔。埃罗是奥朗德上任后任命的总理，据说法国的外交界普遍期望由埃罗入驻外交部，而罗亚尔则是奥朗德总统的前女友，奥朗德的四个孩子的母亲。埃罗和罗亚尔两人中谁最有希望呢？接近法国政府人事变动事务的人告诉路透社说，总统非常沉默，尤其是在谁将取代法比尤斯这一问题上，总统更是沉默。不过考虑到奥朗德总统的日程安排，媒体估计奥朗德任内的第四次政府改组，也就是说将在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之前领导法国的政府部长团队的组成，应该在星期四上午或者是星期五见分晓。法国政府改组的另一个信号是，奥朗德总统将在星期四晚间法国电视二台和法国电视一台20点的电视新闻中出现，接受两家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根据法国媒体的猜测，最有可能实现的一个假设是，法国现任住房部长及左翼政党激进左翼政党出身的比内勒将不再担任住房部长，改任法国西南部一大区的大区副议长。与此同时，同一政党激进左翼政党的党主席让·米歇尔·巴雷将进入政府，不过他将担任哪个部的部长，在星期三晚间，这依然是一个未知数。法国媒体还预测说，改组后的政府内阁中，法国绿党有望能够拿到一个甚至是几个职位。2014年3月，法国政府内阁中的两位绿党人士辞职，自此之后，法国政府内阁中就没有绿党的代表。 法国的生态人士是否重返法国政府内阁，确实也是此次政府改组的一个令人关注的亮点。上个星期曾有传闻表示，法国的著名生态人士尼古拉·于罗将出任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生态部长一职，但是随后于罗本人表示他不会进入政府内阁。目前法国媒体预计，生态部长一职有可能会被交给欧洲生态及绿党的一位现任负责人，或者是一名该党的前任负责人。在社会党一边，法国媒体预测说，会有一到两个保险和银行业的人士进入政府内阁。随着内阁部长的变化，法国各政府部委的职责范围也有可能发生变化。比如说，法国经济部长马克龙就表示，应该让他的经济部成为一个职权更大的超级部。法国的劳工部长也表示，他的劳工部需要一个次长，以便分管法国50万失业人员的培训事务。各位听众，本次节目由安曼婷编播，谈即将展开的法国政府内阁改组。感谢收听。
请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极大地改善了广大民众生活的同时，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和世风日下却不容忽视。旅美作家、政论家陈破空先生在台湾出版的新书《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国人》中，通过大量事实和深入分析，揭示了这一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及其根由。该书自2015年11月在台湾出版之后，台湾读者反应热烈，海外华人踊跃订购，短短一个月就三次印刷，足见该书受到欢迎的程度。本台采访了不久前才结束台湾行程回到美国的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好。
您在书中揭露当今中国人弄虚作假、造假成风，假冒伪劣产品和黑心食品层出不穷，害人不浅，这种普遍的造假现象和中国的政治制度有着怎样的关联？
对，这个中国的政治制度大家都知道，都是一党专政，不允许监督和批评，而且是人治不是法治，这样一个政治制度呢，就导致这个领导人或者说统治集团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以谎言治国，而且甚至造假。如果说连像国家项目，像这个奥运会或者是世博会或者是春晚，他都会造假，都会去模仿抄袭剽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都知道中国有成语叫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那对整个国民的影响是非常深重的。因为在60多年来都是这个状况，上面是谎言治国，下面是弄虚作假，说在中国社会啊，这种假冒伪劣产品是层出不穷，尤其是黑心食品。这些例子都不用多举，像这个牛奶掺三聚氰胺啊，或者是这个鸡鸭肉给注水。现在中国的国民啊，尽管经济发展，都觉得吃东西不放心，喝水不放心，甚至空气都不放心，所以整个国家就弥漫在这种状态中。而中国人呢，过去呢就是老是陶醉于自己说有个四大发明啊，中国古人。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人爱迪生一个人就有1000多项发明，究竟中国人的长处在哪里呢？中国人的长处没有放在发明上、创造上，而放在了这种抄袭、剽窃、盗窃、造假。如果说这个人类有一个造假奖，比如说诺贝尔造假奖，那么可以说整个这些奖项都为中国人囊括。而德国有一个哲学家荷尔德，早在18世纪啊，他就说，优秀的品质，像诚实和善良，不可能存在于专制制度，只可能存在于这种共和制度中。说制度啊起很大的作用，因为那种专制制度啊，它就是以一种不道德的价值观出现的。那么这种不道德，它就催生了社会不道德，它不可能这种不道德的价值观来催生一个道德的价值观。说中国人这种造假跟制度啊是有紧密那个因果关系的。
中国人历来自诩为龙的传人，并为之自豪。在您的笔下，当今中国人已经沦丧，不像龙的传人，更像鼠的传人。这样的论断从何而来？
对，中国人都说是龙的传人，这是一个很好听的说法。但是我们都知道，龙是一个不存在的动物，是中国人的臆想。 中国人还说龙凤呈祥，其实凤也不存在。我倒不是说论断中国人是鼠的传人，我倒是说更像什么，因为说龙的传人是一个比喻，那么说鼠的传人也是一个比喻。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中国人是到海外来的，不加形象也好，在中国的这种生存状况也好，官场内的官场外的都处在一种经常是给人的感觉是偷奸耍滑啊，无孔不入，但是呢生存力却很惊人，见钱眼开。所以这种生存力呢，惊人的生存力啊，就使人联想到这种鼠类。你看老鼠类，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乡郊，在户外还是室内，地铁场所还是其他的这个垃圾场，它都会出现它的身影，就生存力很惊人。它的看家本领是什么呢？就是偷奸耍滑，无孔不入。那么现在很多中国人的表现达到了这么个程度，像到美国来偷玉米种子啊，和盗窃他国的这种产品技术啊，甚至是大规模的抄袭啊、照搬盗版，这些现象呢，使中国人呢好像生存的还不错，还能生存下去。所谓30年间创造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没有得到的东西，那是因为不需要发明创造，就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偷过来就行了。说这种生存能力的确很强，但是这种邪恶的生存能力，人家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说中国人在世界上不受欢迎，恐怕是在这方面需要反思。
近年来呢，中国人盛行金钱至上、唯利是图，整个社会变得认钱不认人、笑贫不笑娼。这究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中国人的信仰出了问题？
对，表面上的看来，好像中国人的经济发展好带来金钱意识，然后中国人就只认金钱，但这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很多国家都经历过从发展到发达的过程。但是别的国家，像西方国家，它毕竟有宗教信仰，在知道有天堂和地狱的差别，说人们还有道德观念的约束，不至于干出那种没有底线的失德的事情，不至于造出那种黑心食品来害人。但是中国人却不同，因为中国现在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而这个无神论呢，是这个官方主导的。如果有人有宗教信仰，那么官方还要去镇压、去迫害。信仰上帝也好，信仰神也好，他会促使人做好事，促使人做好人，心存善念，这个有德而为。但是如果说是这个无神论，那么这个人就没有信仰了，没有天堂，不怕下地狱，也不在乎进天堂。那么这样一种人呢，他就完全是物化的动物。说这种物化的动物啊，他就可以不择手段，这个无孔不入啊，任何事情都干得出来。所以还外国的报章也说到了，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但是金钱是中国人唯一的信仰，就中国人信钱。如果金钱成了唯一的信仰，那显然就是说这个见钱眼开啊，唯利是图，整个民族堕落为一个物化的民族。说这种不是说跟经济发展有关，有一点关，但是最重要的是跟信仰有关，跟中国社会普遍缺失的信仰有关，跟普遍缺失的宗教情怀有关。我想中国人如果能够重建道德的话，其中一个途径是重建信仰。
您在书中特别提到，中国官场盛行通奸和淫乱，性贿赂泛滥成灾，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是历史的传承，还是当今中国官场特有的现象呢？
对，从历史上来看呢，中国人的性观念呢，的确是有些问题，比较负面。比如说中国历史上一些话叫万恶淫为首，或者说叫做这个新天女灭人欲，但实际上是人欲是不可能灭的。那么在古代呢，其实告子就说过，食色性也，也就是说吃饭和性都是人的本性，本来这是人的本性的事，但是却被中国人扭曲了。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本书叫《金瓶梅》，这个呢就写到了中国人对性的理解。为什么说这个万恶淫为首呢？实际上并不是说这个淫比凶杀、比那种腐败更厉害，而是说有的这个中国人这种淫乱呢、跟这种腐败啊、跟这种凶杀谋杀、权力斗争都连接起来了。而《金瓶梅》写的是北宋年间的故事，那都是1000年前的故事了。但是呢，今天的中国社会比《金瓶梅》还要《金瓶梅》，今天的中国官场盛行通奸和淫乱。那么每一个官员如果说因为腐败而落马，都会揭发出说多少人多少女人通奸，甚至女官员被拉出来也说是这个跟上级下级通奸。说这种淫乱的现象直接腐化了中国的社会风气，说中国社会呢就成了一个大家都是分裂人格。一方面比如说开妓院是不合法的，法律是国法不容，但是遍地都是妓院，而用别的名声来掩护，什么按摩店啊、法郎啊、什么减压会所啊等等，这种妓院成了地下妓院，而嫖客跟妓女的活动成了地下活动。另外呢，领导人也是这样，就像毛泽东时代号召要扫荡旧社会的污垢，扫除妓院，但是他自己却在中南海的深宫里啊大肆的淫乱，宠幸这些以文工团员的名义、以秘书啊、以工作助理的名义等等，留置大量的女人恣意玩弄， 所以当全国人民都清心寡欲的时候，毛泽东一个人却纵情声色，当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的时候，他自己的纵情声色也达到高潮，这种上行下效啊，这个可以说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直接的腐蚀了官员。所以一到中国这个经济发展起来，权钱勾结，权钱交易，其中还有个权色交易，这些官员的腐败必然伴随着淫乱。由于官场这种淫乱，也就直接影响了民间的风气，直接符合了民间的风气，说这个社会呢就重演了金瓶梅，而比金瓶梅的灾难还要深重。所以中国人这种这历史传承是有，的确是有些对新的副观念，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当今这个不受监督、不受制衡的制度，权力不受这个约束的这种无法无天的官员，这种腐败淫乱啊，造成了整个社会风气的毒化。中国这个社会风气啊，现在是达到这么一个程度，叫做认钱不认人，笑贫不笑娼。所以说在金钱上来说，只要是有钱那就是大爷，在生活上来说，甚至女人多甚至是个本事，甚至是这个一个男人有很多女人那是更大的本事，一个女人有很多男人大家习以为常。甚至我们看到像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政治局委员徐才厚跟薄熙来，据说是共用一个女人，所谓民歌天后汤灿，他们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广州市委书记跟吉阳市委书记也共享一个情妇叫陈平，这个情妇还给他们各生了一个儿子。中国古人讲支持者尽近乎勇，现在的这些中国这些官员已经完全不支持，就是不知廉耻。这种惊奇耸动的故事这种官场现行记在其他国家是非常少见的。中国官场这种荒淫、这种淫乱这种通奸的程度可以说古今中外都难以企及，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程度。
好，谢谢陈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法国风光。
各位听众，自从18世纪中旬探险者们来到夏莫尼攀登高峰，也带来了攀登高峰的黄金时代。现在法国夏莫尼继续是户外活动的天堂，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爱好者。夏莫尼山谷的村庄今天保持传统，同时更加开放，培养出高水平的攀登高峰向导。夏莫尼地处阿尔卑斯山脉，位于法国、意大利和瑞士交界处，是个充满活力的高山小镇。因为这里拥有欧洲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脉的主峰勃朗峰，夏莫尼小镇聚集拥有众多高山活动资源。从这里出发，可以有多达几千条攀岩、攀冰和登山路线。另外，现在高山滑翔伞、滑雪等户外体育活动也广泛开展。大家知道，夏莫尼成为攀登高山者的天堂，还要追溯到150年前，当时是欧洲攀登高峰的第一个黄金时期。那是在1821年，一名叫做斯蒂芬的爵士和一起登山的伙伴们成立了夏莫尼高山向导协会。斯蒂芬爵士的女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女作家沃尔夫。其实英国人来法国登山与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有关，因为纺织业技术革命，蒸汽机的使用让英国出现富有的阶层，他们拥有时间和精力去世界各地探险和消闲。因此这些英国人大多是文人、律师和公证人等，他们来到夏莫尼旅游，他们不怕关于高山的种种鬼的传说。前来探险的英国人雇佣当地山民作为向导，一起攀登勃朗峰，从此也开始了现代攀登高峰的探险活动。到1865年，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这些高山探险家已经实现了七次成功攀登勃朗峰的记录。但是也是在同年的七月，由七名英国人、法国人、瑞士人在成功攀登马特洪峰后，他们下山时不幸发生了意外，导致四人死亡，其中包括著名的法国向导克罗。这也标志着第一次攀登高峰黄金时期的结束。马特洪峰首次攀顶不仅改变了登山运动，也改变了登山文化。1871年，幸存者温贝赫出版了讲述关于攀登马特洪峰的历史书《攀登阿尔卑斯山》， 后来成为全世界的畅销书，也让登山运动更加普及。现在沙米尼高山小镇拥有众多不同时期的建筑遗产，有小修道院、巴洛克的教堂，充满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显示着在19世纪这里吸引着众多前来登山休闲的游客。另外，夏莫尼高山向导协会也从150年前的80名登山者和62名向导发展到现在260人，成为高山向导也是夏莫尼当地山民的传统，几乎都是父亲传给儿子的职业。现在这个高山向导协会向社会开放，因为山民们知道众多的游客让山区成为旅游胜地，也改变了山民的生活条件。但是要成为高山向导需要相当出色，他们需要有登山运动的良好基础，还有过人的体力、登山的技术和心理素质的人才可以进行实习。因为高山向导需要掌握如何攀登悬崖峭壁，如何在冰川上行走，掌握高山越野滑雪等技术。他们不仅要进行向导，还要在发生意外的时候进行救护。也只有在实习两年后，攀登高山协会的成员进行集体评判，通过者才会成为阿尔卑斯山的高山向导。因为在夏莫尼的高山活动都是高海拔进行，攀登高峰需要经常超过3000米，还要在野外宿营，因此能够通过考验者不多。这也证明了法国高山向导保持着世界顶级的水平。每年8月15日，夏莫尼举行高山导游聚会，也成为一年一度的当地的传统盛事，高山导游们聚集一堂，在野外进行不同的登山表演，筹集到的资金用来资助那些不幸去世的高山向导的家人。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光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Alex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最新消息。
法新社今天发自香港的报道说，为期3天的农历新年假期结束后，香港股市今天2月11日重挫将近 4%。 该报道说，香港股市追赶全球市场，因忧心全球经济而引发跌幅，恒生指数猴年首个交易日收盘下跌 3.85%，恒生国企股指数下跌 4.93%， 红筹股下挫 3.82%， 中海油大跌 5.34%， 中石油重挫 5.1%， 中石化暴跌 6.39%， 腾讯下跌 5.56%， 汇丰控股下挫 5.44%， 友邦保险下跌 3.17%。法国西部今天发生校车事故，6名学童不幸丧生。事故发生在法国西部沙朗特海滨省。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法国警方表示，今天早晨7点15分，一辆小巴士校车在西部沿海城市 Hochefort 附近撞上了一辆运载沙石的车辆，造成6名学童丧生，另有3名孩子受轻伤。警方说，这辆校车内当时有17人。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慕尼黑安全会议今天下午召开，将重点推动叙利亚立即停火，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联军在布鲁塞尔举行会商。塔斯社说，俄军战机最近8天在叙利亚轰炸1900个目标。日美韩三国参谋长举行朝鲜问题会议，朝鲜宣布驱逐开城工业区韩方人员，并且冻结园区资产。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李永吉可能在2月初已经被处决。台湾官方申请假扣押维冠大楼建筑商的财产。香港鱼蛋革命今天法院提堂，38人被控暴动罪，最年轻的仅只有14岁。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即将离职，可能转任法国宪法法院主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感谢 Julian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me sens un peu bleu, un peu blousé dans ce bal, jeune fille, pas vraiment joyeux. Les amis de mademoiselle sont venus voir mademoiselle, c'est mignon, c'est le cocktail. Ça discute un peu haut chez toi, ça me fout comme un spleen. Qui c'est cette fille de dos là-bas? T'as pas de l'aspirine? Je veux pas faire de scandale, mais je viens voir mademoiselle. Pas du tout.
Chez mademoiselle, c'est le cocktail.